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要谈论的话题是神要审判不顺服的人。
巴兰成功地以第二种方式咒诅以色列，他给巴勒王提的建议如同放了一块绊脚石在神百姓的面前。所以当摩押被征服，米甸人被打败的时候，包括巴兰在内的米甸人全部都被杀死了。
今天我们继续查考巴兰的故事，他以为自己是照神的意思去做，结果他为了钱财和声望断送了性命。很不幸，在我们的生活圈子里有不少这种例子。查克老师要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指出，在先知巴兰服侍巴勒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应该得到警惕，不可贪财而忘了神的吩咐。好，我们来查考民数记第25章，请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又能再次来分享他的话语了。愿主的话语带给我们属灵的帮助。弟兄姐妹，欢迎您的来信，谈一谈收听这个节目的感受和心得。来信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好，我们现在来查考今天的经文。上一次呢，我们查考民数记第24章的时候讲到，任何宗教系统或者是所谓的神的先知，他如果想要用捏造的言语来骗取你的钱财，那么他这个人就是假先知，你可以轻易的辨别出他们来。他们用捏造的言语来让你去支持他们。彼得警告我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呢很像巴兰。在彼得后书第2章的15节里说，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巴兰这个家伙呢，贪爱钱财，是个假先知，他中饱私囊，出卖自己的侍奉。因此他劝告巴勒王说，巴勒王，我不能用属灵的方法来咒诅他们，神不让我这么做。但是这些百姓的力量呢，是来自于他们所单单敬拜的独一真神。所以呢，神就抬举他们，把他们当作他的百姓。但是他们敬拜的神呢，是非常忌邪的神。如果他们去拜其他神明的话，他的怒气就会临到他们身上，一定会消灭他们的。现在呢，你可以派一大群漂亮年轻的女孩到下面去，叫他们去诱惑这些年轻人与他们通奸。当这些男子都沉迷在淫乱行为的时候，就让这些女孩啊，把他们拜的小神像拿出来，然后呢，告诉他们说，瞧，这就是我们拜的神，你们看我们是怎么拜这些神的吗？他们的神是透过淫乱的行为来膜拜的。很多异教的宗教体系啊，他们拜神的仪式都包括了淫乱的行为。巴兰说，我们给你们示范我们是怎么样拜这个神的吧。于是呢，王就听从了先知的建议。好了，我们进入民数记第25章。民数记第25章第1和第2节，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 这些女孩呢，诱惑了这些年轻男子，说，来吧，跟我来，去向我的神献祭。第二和第三节，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也就是比尔的主人。比尔是当地一座山的名字。民数记第25章第3和第4节说，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换句话说呢，把这些犯奸淫家伙的头给砍下来，悬挂在太阳底下，这样呢，我的怒气才会消去。民数记第25章第5节，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比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每一个参与他们仪式的男子都要杀掉。民数记第25章第6节说，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这些人呢，在那儿哭泣，为着他们的族人所行的恶事，在神面前忏悔。而那个家伙呢，居然带着一个妓女在他们面前呢，公然走过，很兴奋地进入了他的帐篷。民数记第25章第7节说，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他其实呢就是亚伦的孙子。民数记25章第7到第9节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巴兰成功的以第二种方式咒诅了以色列，他给巴勒王提的建议如同放了一块绊脚石在神百姓的面前。所以呢，摩押被征服，米甸人被打败的时候呢，包括了巴兰在内的米甸人全部都被杀死了。神说，由于菲尼哈的英勇和正义的行为，把这些人除灭了，把这对奸夫淫妇杀死了。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祭司要从他的家族而出，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这是民数记25章第12和13节。接着14和15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这对男女的名字，男的呢是属于西缅支派。好了，我们继续来查考民数记的第26章。民数记第26章记载，以色列民再次数点各支派的人口。请你记住，这是他们40年旷野漂流的终结。在40年前他们刚开始漂流的时候，曾经数点过各支派的人数。现在呢，经过40年的漂流后，他们再次统计各宗派的人口。将前后两次的人口数目做一个比较，是一件挺有趣的事。实际上呢，在经过了40年的旷野漂流之后，整整减少了2000个人左右。但是呢，其中一些支派的人数呢是 彻底被除灭了，真的被毁灭殆尽。而另一些支派呢，经过旷野漂流之后呢，则有所增加。在第26章的章底，在第59节那里，记载了摩西家族的一段小小的历史事迹。他的父亲名字是暗兰，他母亲叫约基别。约基别生了三个小孩，摩西、米利暗与亚伦。另外，这里还记载了亚伦家族的一点历史。亚伦的两个小孩拿达和亚比户，因为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火而死亡。现在除了摩西之外呢，那一代的人全都去世了。当然活着的呢，还有约书亚和加勒。但是呢，除了这三个人之外，当初所有由埃及出来的时候20岁或者以上的人，现在都死了。连摩西也会在以色列民进入那地之前不久死去。在民数记第27章，我们会看到妇女权益组织的起源。民数记第27章第一节说，西弗的儿子西罗非哈的女儿啊，事情呢是这样的，西罗非哈有7个女儿，他却没有儿子。以色列民分配土地的时候呢，只有儿子可以分得土地，长子呢则会得到双份等等。所以呢，这些女孩就说，哎呀，等一等等一等，这样做不公平，我们也有同样平等的权利吗？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如果你们不分给我们土地，那么我们父亲的名字呢就会在以色列中消失。摩西说，好吧，我们将这个案件呢呈到耶和华面前。耶和华说，这些女孩说的没错啊，应该把他们的家族产业分给他们。就这样，西罗非哈的女儿赢了这个案件，得到了他们的产业。所以啊，姐妹们呢，神与你们同在的，神是看顾你们，让你们得到了公平的对待。但是呢，人们却做得过于偏激了，这样会远远的超出了神的心意。所以呢，保持平衡是相当重要的。因此，神颁布了有关承受地业的律例。如果有人没有儿子，那么产业就归给女儿。如果没有女儿或者儿子，那么产业呢就归给那个人的兄弟。如果那个人没有兄弟，那么产业就归给他父亲的兄弟。如果那个人的父亲没有兄弟，那么就把他的产业归给他家族中最近的亲属。民数记第27章12-14节里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着亚巴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这水就是寻的旷野加底斯米利巴水。因此摩西上到山上，神说，你可以看一下那片土地，但之后呢就会死去，你不能进入那地，因为你在加底斯米利巴水那里呢，就是在争闹的水那里，没有在会众面前正确的代表我。民数记第27章15-16节，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很有意思的一节短短的经文， 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摩门教呢，就从这一小节经文发展出他们一整套的关于人的永恒之灵的教义。他们认为，实际上啊，你是活在天堂的，你的灵是存在在天堂里，之后呢，神为你造了一个身体，把你的灵放进了你的身体里，看看你是否可以借着当摩门教徒而成为一个神。你是完全记不起自己先前在天堂存在的这个经历。先前呢，你在天堂里是以灵体的形态存在的，所以呢，没有办法知道你在那里是好的灵还是坏的灵。因此呢，神就把你放进了一个身体里，让你自己在地上来证明你究竟是怎么样的。然后呢，你可以成为一个神明，你跟你连接的太太们可以到同一个星球上去建立你们自己的小国度，由你来看管，你将会成为那个星球上的神明，你可以照着你自己的意愿去发展呢，等等。我现在讲的是摩门教的教义啊，这一整套教义呢，就是从这一小节经文发展出来的。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从这一节经文看到这整个的概念。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这里就根本没有说到什么灵，先前与神同在在天堂里啊，这完全没有这种说法。耶和华神是万人之灵的神，仅此而已啊。民数记第27章的16到21节继续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乌灵是在祭司身上带着的，有点像小袋子一样的东西。乌灵和土明都是祭司求问神的时候使用的工具。乌灵和土明这两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光和完美。有人认为呢，他们是一个小袋子，装着一颗白石头和一颗黑石头。当祭司求问神问题的时候呢，就说，神呢，请指示是哪一颗。然后呢，他就掏出一粒石子。如果是白色石头的话呢，就表示神的回答是肯定的。然后呢，他们就再问下一个问题。他们是把石头混在一起，再抽出一粒石子，借此来得到答案是或者不是。这就像外国人玩一种叫21个问题的游戏，借此呢得到肯定或者是否定的回答，以确定主的旨意。当时呢，神与摩西有更直接的关系。神说，嘿，从来没有人这样与我亲密过，我跟摩西就像在面对面的谈话，这意思是以充满大能的方式直接交谈。神吩咐摩西领约书亚到祭司以利亚撒面前，约书亚将来要带领以色列民，祭司以利亚撒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大卫就常常来到祭司面前求问，我们可不可以去攻打敌人，又问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开始攻击敌人呢？他们会向神求问这些问题，借此来确定耶和华的旨意。许多时候呢，都是由祭司借着乌灵和土明来代表 光和完美的这两颗小石子去求问神来做出决定。这里的经文呢，没有告诉我们乌灵和土明到底是什么，人们可以推测他们可能是什么，但是他们实际上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但是肯定不是一副魔法眼镜，你戴上它就能够读懂象形文字，会变戏法。民数记第27章22和23节里说，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按手在他头上嘱咐他，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因此呢，这里表明约书亚开始代替摩西当以色列百姓的领袖。接下来呢，我们看民数记第28章，在这一章里呢，神有点像是再次叙述有关献祭的一些条例。一年内的每一天，祭司要献上两只公羊羔给耶和华，一只呢在早晨献上，一只在黄昏献上，也就是一只在早晨供献圣餐的时候呢，或者早祷的时候献上，另一只呢就是在晚间供献圣餐或者是晚祷的时候献上。所以呢，一天至少有两次献上两只羊当燔祭，让火祭的烟跟随着人们的祷告，如同甜美的馨香之祭，达到耶和华的面前。他们每天都要在早晨和黄昏各献一只羊，不过在一个月的头一天，他们必须献上更多的祭牲。他们要献上两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七只没有残疾的一岁的公羊羔。到了逾越节，除了要献祭前面说的祭牲之外，还要献上一只公山羊作为赎罪祭。对于七七节庄稼出熟的节日，神呢也赐下了该节期献祭的条例。所以第28章涉及的就是献祭的条例，包括献祭的种类、奠祭的种类和素祭的种类。这些呢祭礼呢，包括每天要献给神的，以及每年在特殊节期献上的。所以呢，这章经文复述了立位记中先前规定的条例，这呢只是再次的强调一下先前的命令。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一次呢将要进入民数记的第29章，请您记得留意收听。
弟兄姐妹，我们把摩西、巴兰和约书亚这三个人做个对比，就发现神对待他们是一视同仁的，神绝不偏待任何人，这一点让我们深感安慰，也有更大的安全感。好，待会儿呢，插个老师要给您祝福，请继续留意收听。圣经教导我们要谨慎自己的话语，下回查克老师将谈论启示的重要性。如果你发了誓，就要遵守你的誓约，尤其是你对神所起的誓言，更要信守承诺。欢迎您留意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好，现在请领受查克老师的祝福。
愿神赐福给你，赐你美好的一个星期。愿你实际经历到永生神的同在，让你不必借着什么仪式而能够意识到神与你亲近，体会到神的大爱，知道神爱你。神实在很爱你， 他不会认为你有什么差错的地方，这是不是一个很美好的事呢？啊，神比我的妻子更爱我，我的妻子当然很爱我，但是神更爱我。啊，能够与主同行，能够服侍他，是多么的荣耀。愿神在这个星期里带给你喜乐，让你的生命充满着赞美和感恩。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